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你们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确定的年代。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活在一个风险很高、变动很快、不确定的年代，特别是疫情之后更是如此。不管是从教会生活、经济状况、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于我们个人，我们从自信满满到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在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有一种越来越不确定的感觉。其实要确定是我们人一生中绝大部分的努力，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确定感。我们撒下很多的安全网，我们努力拼搏，我们有 plan A B C， 其实就是想尽力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或者你仔细思想人生，不确定性是不能消除的，只能被管理。这种东西就像高血压一样，你不要想要消除它，你只是想到要怎么管理它，与它共存。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要从大卫的生平做一个了结。因为每次来嘉音教会都讲大卫生平，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好，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小小的结束。以后如果上帝再允许我再来分享，我也许可以分享别的题目。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下一张 slide。 大卫的生平，如果我们退后一步来看，来感受一下他这个人跟不确定性有什么关系呢？大卫只活了70岁，他一生中不管是在做王之前或者做王之后，都有许多的不确定。他要战胜哥利亚，哥利亚这么大、这么壮、这么强，谁能打败他？用什么方法打败他？那是一个不确定性。他被自己的君王扫罗追杀，有超过10年的时间在旷野居无定所，环境常常改变，他要怎么面对他的未来，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又常年与非利士人征战，还记得之前在洗格拉的时候，他的家人被亚玛利人都掳走，手下都要叛变，他的家人又生死未卜，在那种情况下，他怎么去面对不确定性？他怎么走得下去？到他中年晚年，他还要面对他长子侵犯妹妹的事实，三子亚撒龙叛变的事实，他怎么样去处理国家、处理自己的家庭、处理自己跟神的关系？其实他的一生都充满了变动跟挑战，几乎没有哪一个时刻是完全平安，可以坐享其成，可以翘着脚喝下午茶的时候。他的一生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你在看圣经记载大卫的篇幅，从撒母耳记上16章大卫出现，一直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大卫过世，有42章的圣经历史书是记载大卫的生平。除此之外，还有至少76篇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你想想看，42加76，这个是一个多大的篇幅？既然是集中在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内心世界的里面，如果你从这样子来看，你就会发现大卫里面的东西有很多值得我们去默想、学习、学到生命功课的。大卫的一生总是处在不确定性中，他生命中没有典范，没有榜样可以学习。他的父亲不看重他，他的君王嫉妒他，就连先知撒母耳跟他时代重叠的很少，也不能真的给他太多属灵的指导跟帮助。他有一个好朋友约拿单，可是很快也要被迫跟他的好朋友约拿单分开。所以你仔细想想， 他的一生有这么多挑战，这么多风险，可是他没有教科书可以看，他没有 SOP 可以遵循，他没有 policy guideline 可以参考，他甚至没有生命的典范导师榜样可以在他的旁边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那么这样子的人，圣经却说，刚刚领诗的姐妹有提到，圣经给他概观论定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如何在他一生中风险不确定里面仍然勇敢，仍然信靠，仍然得到上帝的喜悦？他里面的处理，他的反应，他内里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这样子的大卫不是从主日学教室可以教出来的，是从生命的磨练跟选择。你可以看到他里面灵性的力度，还有对神的那种直觉跟依靠。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个，我觉得个人认为大卫生平当中最不确定、最模糊、最不知道怎么分类跟处理的事件，那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1章。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或打开你的手机。好，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还是你们有打啊？你们真的有打啊？好，我本来想说你们至少要把圣经打开哈，如果主日连圣经都不打开，你们大概这个灵性也很难有什么盼望哈。主日是最需要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不打开圣经起码打开手机，对不对？里面也有圣经。这个故事非常的难以理解，好，由我来念，请大家来听。撒母耳记下21章1到14节，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片人。原来这基片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招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片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第5节，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7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2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何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5个儿子交在基片人手里，基片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7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容田野的走兽前来践踏。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23节， 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这个经文是不是很难理解，很冷门哈？一般我们讲大卫生平比较不会去讲到这个故事，也很难归类。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个故事本身到底在讲什么，对现在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很难格式化又自成一格的特殊重大事件，我们用现代术语叫做黑天鹅事件，对不对？百年难得一见，但是一出现就带来重大的灾祸，这是一个举国的饥荒，大卫身为君王一定要去处理的东西。可是谁能教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怎么处理才算完善，这完全是不知道的。如果你是一个死板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照本宣科的人，你遇到这种事件，其实你会僵化的，你会完全瘫痪，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怎么消化理解，用哪一个角度切入去解决这个事情。可是你仔细看这个经文，大卫做了四个动作：大卫求问，大卫宣召，大卫交出，大卫收敛。大卫做这四个动作，仿佛他都很知道他要干什么。他主动的在每一个阶段，他都采取主导的地位，去面对这个不确定性，但是又带来灾难性的状况。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必须要花一点默想的功夫，到底要教什么？到底大卫凭什么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事件记载在圣经里，而且是一个蛮长的篇幅？我们要从中学到什么功课？那要学到这个功课，我们有六个问题要问自己。以往我讲到的风格就是一开始把重点讲出来，对不对？一二三，我们今天有三个重点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反过来，因为是不确定性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都处在不确定的当中，我们要依序的来讲这六个问题，一个一个回答。当我们回答完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经历大卫所经历的，最后两分钟我们再把这一篇的重点完全的讲出来。要正确的理解这个经文，我们有六个问题要问自己。第一，大卫如何知道饥荒是因为扫罗杀鸡骗人的血？正常人的观感，饥荒应该是跟天气有关，饥荒怎么会跟杀人有关？大卫是从哪里知道答案的？这个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最关心的。我的生命遇到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大卫知道的，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第一个问题，他如何知道答案？第二个问题就是扫罗杀人，发生在扫罗年间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多年后大卫来承担？这公平吗？对大卫公平吗？甚至对大卫那个时代的百姓来说公平吗？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有关公平性。第三个问题，为何扫罗杀鸡骗人就会有饥荒？这是一个因果链条的问题，杀人跟饥荒为何会连在一起？那这个也是上帝容许它发生，而且上帝要大卫处理的。为什么神容许这样子的因果链条连接在一起？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鸡骗人为什么这样子要求？ 为什么悬挂扫罗的七个子孙就能够解决饥荒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个有效，你处理这个饥荒应该多洒水啊，应该挖运河啊，应该献祭祷告啊，为什么要杀七个人呢？这不是太血腥、太野蛮、太原始吗？为什么这样做就可以解决饥荒的问题呢？这是第四个有效性的问题。第五个，如果你仔细看，神什么时候垂听众人的祷告？不是在这七个人被杀的时候，而是大卫容许利斯巴把他的儿子还有其他人的骸骨收起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收起骸骨祷告此后才蒙应允？这是一件我们想不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理解性的问题。最后我们要统整来看，那么这一切的一切，这十四节的经文记载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那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如何去理解它？那我们今天就一点一点来看。第一，大卫如何知道神对他的回答？其实很简单，经文已经告诉你答案，因为他求问。这个是大卫一生中他很明显的特征。我之前应该也讲过，他跟扫罗王圣经记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扫罗没有求问神。大卫做的第一件事，做王第一件事就是迎约柜。为什么要迎约柜？因为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求问神。不只是这样，大卫甚至在做王以前，如果我们看以前我讲过的这些道，其实你都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大卫不管是在打仗，不管是在家人被掳，不管是在面对不确定性，他都选择来求问神。一般人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遇到问题，你不要理所当然的以为他就会求问。很多人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上网找资料，对不对？我怎么处理？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哎，我有哪些关系，哪些朋友我可以动用，我可以询问。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而是说你生命基本的特征，遇到一个不确定性甚至是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求问神的基本态度跟倾向？经文记得很清楚，大卫求问神，所以他就得到答案。而且你注意，这个求问跟我们一般人的求问不一样。如果是你，你可能会这样祷告，你可能说，神啊，我好倒霉啊，怎么做君王遇到这种事，烂摊子要我收拾，求你赦免吧，求你把这个困难挪去吧，本来就跟我没关系，求你怜悯你的子民，让我们不再受这个灾祸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可能会这样祷告。但大卫的求问，我觉得从上下文来看，他的求问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他以一个负责任、勇敢、承担的态度在求问。他不知道求问而得来的答案会是什么，这个答案可能要他付代价的，因为之后你就看到他要付一些代价。可是大卫在求问的时候，他已经决定好，如果上帝给我答案，我也准备好要顺服，准备好要付代价。很多人求问神是参考用，如果神给我的答案我喜欢，我就做；如果上帝给我的答案我不喜欢，那我就怎么样？参考用。这样子的态度，不要想从上帝那边得什么。我相信大卫是准备好，不管上帝给我什么答案，如果当中有我的罪我要认，有我要承担的责任我要承担，有我的代价我要付，我就准备好。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去求问的时候，很多时候上帝会给我们答案，因为你的身心都已经准备好接受上帝的引导。那我们可能很焦虑，我们最关心的答案是，哎，我也不是没祷告啊，遇到问题我也求问上帝为什么，或者求上帝帮忙解决啊，可是我又没有听到神的说话的声音， 我也没见到异象，我怎么知道什么是什么呢？就像大卫怎么知道饥荒跟扫罗杀欺骗人这么久以前的事能够做一个连结呢？大卫怎么知道呢？但你注意，经文其实也有回答。在经文当中，这个我们最关切的问题似乎不是一个难题。经文并没有大费周章的去告诉我们说，啊，大卫怎么苦苦哀求啊，大卫见到什么异象啊，以至于他知道这个原因。经文好像就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求问，他就知道了。上帝有办法用大卫能够明白的方式引导他知道，这一段被完全省略了。因为对圣经的作者是来说，难的不是你怎么知道，难的是你知道以后愿不愿意按着神公义怜悯的原则去处理。这篇经文知不知道怎么知道，一节就讲过去了，第一节就全部带过去，后面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都是他处理的过程。意思是什么？我相信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的焦点不是让我们焦虑说，啊，上帝不会告诉我的，我以前也祷告过很多次，我就是不知道了，没有感动。我觉得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当你真的认定神，以神为你的依靠，以神为你的神的时候，上帝一定有办法用你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回应你，带领你。我们不要对上帝没信心，我们也不要对上帝的引导没信心，把自己放在上帝手中。上帝，你跟上帝的关系亲近了，因着这个关系，技术性的问题你就不用担心。就像我常常做婚姻辅导，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就常常抱怨说，哎呀，我们家太太为什么生气我都不知道。我说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你们吵架你太太生气，最严重的问题是你太太生气，你连她为什么生气你都搞不懂，对吧？那你说有没有一套 SOP 可以教导弟兄知道太太为什么生气？没有的，对不对？但唯一一个诀窍就是你跟你太太关系好，你观察她的喜怒哀乐，你认识她，更深的认识她，她为什么生气，在那个点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对不对？我们跟神也是一样。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这边分享过这个我生命中的一个见证跟经历，就是关于我们家买房子的事情。这个故事很长，延续了几年。在2008年，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金融风暴，湾区的房价那时候在2009、2010年都很低。在我们教会所处的黑沃地区，其实我们的房价几乎是腰斩。那时候我刚到教会做传道人没有几年，我们教会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弟兄，他也非常的关心关心我哈，关心教会的牧者，所以他就找我，他说牧师啊，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哈，他就说传道啊，他说现在就是买房子最好的时候，他说湾区房价从来没有这么低过，利率啊，房价啊，他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教会长久安定的服侍，他说房子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你的孩子还小，那现在是买房子的时机，如果你要我可以帮你看。好，那我听了当然很心动，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我也知道那个时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我又想买房子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所以我必须要跟上帝求问，我不可以凭着自己的判断就觉得可以做，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没想到非常快，几乎是同一天，上帝就让我看到一节经节，啊，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句话就像雷一样进入我的心里，那我就知道这是上帝在对我说话。我没有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异象，但是从我跟上帝的相处， 我知道这是上帝在对我说的话，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兄说，很抱歉，上帝要没有要我在这个时候买，因为我得到这句话语。这个弟兄就很不可置信的摇摇头，觉得这个传道人太天真了啊，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后来隔了几个月，他又再问我，因为房价还是越掉越低，他说，传道啊，你真的要好好考虑，真的错过这个机会没有了。那我又心动了，我再去祷告，也几乎是很快，好像是隔一天，上帝让我看到经文说，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自己的产业。哇，我听到很感动又很失望，对吧？感动就说，哇，我也没想到上帝这么快就回答，跟上次的感觉一模一样，我看了一张圣经，但是就是这一节特别进到我的心。失望是什么？那就不用讲了，对吧？我就跟这个弟兄说，我说很抱歉，我再次祷告，上帝还是给一样的答案，我不能买。其实如果那时候我要买，我们家其实也是买不起了，就算是房价腰斩，因为我们家一直是我一个人在工作，太太就是照顾小孩啊，在教会服侍。那我们的父母也不是很有钱的，都是公务员退休，所以传道人的薪水在湾区要买一个房子，我们从来就不敢想。所以在那几个月，虽然是黑沃我们都看了，但黑沃最便宜的房子就算不考虑学区，我觉得我们也买不起。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时机就过了。这个时机一过，后来2014、2015、2016年房价就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就说，上帝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做好决定，一辈子没有房子也没有关系。那就到了2014、2016年，没想到这个弟兄再次找到我，隔了大概5、6年以后，他说，牧师，我买了一块地要建房子，有一栋是要保留给你的。后来这个房子建好了，这个弟兄就以非常便宜成本的价格卖给我，在 Cashel Valley， 所以我也不用担心这个学区的问题，我的两个小孩子很多东西就可以解决。那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很感恩，但是我更感恩的是上帝在前段时间5、6年前阻止我，因为就算我在那个时候买，我也会买得很勉强，而且买了之后还有学区的问题要处理，黑沃的学区非常不好。那没想到这个弟兄也是后来他偶然时间看到一块非常大的空地，他也有这个心去做，而且做也不是完全为了赚钱，他有一个想法，他要为牧者有一个安居的地方，所以他用那个成本价卖给我。那我讲这个见证并不是因为结果是好，而是说鼓励弟兄姐妹有一个寻求的心。那你再想想看，在这件事没有成就5、6年的时间，我有没有埋怨？我有没有觉得不解？我当然觉得困惑不解，因为房价是越来越高，真的错过就回不去了。但是上帝有没有预备？上帝的预备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好？这个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想。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好好的顺服神，好好的跟随神，上帝一定会用他让你可以得知的方法来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处理。 Yes or no， 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心是否已经准备好要顺服神。不管上帝的答案是 Yes 或 No， 我都甘之如饴。我告诉你们，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太精明，对吧？你们非常精明，精明在信仰不是不好，但如果没有尊主伟大的心，没有背起十字架的心，那个精明会害了自己，聪明会反被聪明误，你会一辈子经历不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保守跟带领。所以这个见证在我里面是很大的，不是因为我有一个房子， 而是上帝在最实际的事情上都可以显示出他预备的能力，他的大能。当这个弟兄说要用便宜的价钱卖给我的时候，几乎是成本价值多了一点点，我很高兴，但也很为难，因为我没有投期款，加上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建堂，上帝感动我用哈该书，他说我的殿仍然荒凉，你却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为难我，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看哈该书呢？早知道就跳过去了，读诗篇23篇多好啊。上帝就感动我，除了十一奉献之外，你要另外每个月多奉献1000块给建堂。1000块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是这个对我来说，对我们家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如何在捉襟见肘之中还能够每个月奉献1000块，除了十一奉献以外。但是我还是凭着信心做了。在这个奉献的过程中，你根本看不到头期款在哪里，但是我对神说没有关系，如果到最后我们买不成，那就买不成，如果这个是你预备的，你也会为我预备头期款，但是我目前的责任在不确定底下是顺服你的旨意。后来很神奇，想知道这个头期款怎么来的吗？哎，我还可以讲吗？我可能不能讲了。哦，12点了。这个，当然我们存了一点点钱，但是只有一点点。然后呢，我妈妈借了我一点点，5万块。她也是公务人员退休，她没有太多积蓄，就是5万美金。那个时候，我太太的娘家要卖她妈妈的这个房子。他的妈妈已经过世了，我岳母过世了，留下一个房子给他未出嫁的姐姐住，有3个姐姐长久住在那里。我们以为那个房子是永远不卖的，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突然说他们要卖房子，那卖的房子有1/6是给我们家师母的，所以我们就得到大概将近7万块的美金。然后还有一个弟兄他自己有感动，奉献了一个2万块给我们，把这些钱加起来，我们就刚好能够付头期款，而且就在1-2个月内，这些事全部发生。在1-2个月内之前，我们根本看不到钱在哪里。所以我相信，我也鼓励大家，求问神，真的依靠神，准备好，而且求问之后你也随时继续顺服神，而不是执着说我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随时可以把我的房子放弃，因为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是我怎么在地上好好的顺服神，跟随神。那大卫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智，我相信上帝启示他，也许透过先知，也许透过祭司的求问，也许透过他自己的灵感，但是上帝有办法带领他。后面我要很快。第二，扫罗年间的事为何大卫来承担呢？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呢？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角度反过来想，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扫罗年间，好不好？大家觉得，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百姓，你情愿这件事发生在大卫年间还是扫罗年间？如果你够聪明，你就会情愿发生在大卫年间。为什么？因为大卫懂得求问，懂得处理。如果这3年的饥荒在扫罗年间，我告诉你，30年都不会解决，因为他不会处理。那谁会受苦？百姓。也许就是上帝知道大卫能够处理，才把这个 管教延后到大卫的时代，为了百姓的好处，有没有这可能？有可能。经文没这样说，但是我觉得以上帝的本性来看，有可能。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大卫。大卫没有抱怨，没有苦读，没有推卸责任，没有像某国的领导很爱甩锅，对吧？他就好像有一个理所当然概括承受，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君王，就算是前朝留下来的烂摊子，我要帮扫罗擦屁股，那又怎么样？我不能让我的子民受苦，对吧？所以我就奋勇，我求问，我处理，我承担。请问教会的领袖有没有这样的承担力？常常有人跟我说，牧师，某某人怎么不来教会了？我知道原因，他可能跟某某人吵架了，或者某某弟兄得罪他了，他们没有和解，所以他就不来了。这时候他们就会说，牧师啊，你要多关心他，多关心他才会来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原委讲出来，因为这个是很多私底下发生的事。那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做的就是概括承受。没有关系，教会的任何问题，不管是不是我引起的，可是既然我是教会的领袖，我就概括承受，对不对？该带导的该带导，该原谅的原谅，该积极的积极，该怎么办怎么办，对吗？大卫有这样子的心，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共同体的感觉，他不是一个个人主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常常有弟兄说，拍拍胸脯，一人做事一人当，好像很了不起，对不对？那我跟你讲，在信仰里面最了不起的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而是别人做错事，你也有办法担待，你也有办法跪下来为他祷告，为教会的属灵好处代求，这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属灵领袖。肩膀肩起，不仅是教会的事工责任，肩膀也肩起别人的罪跟所犯的错误。大卫就是一个这样的君王，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为何扫罗杀基遍人就会有饥荒呢？主要是扫罗背了约。经文第一节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发誓不杀他们。他们本来是迦南的一族，好，但是呢，因为他们在有400年前跟约书亚立过约，好，这个记载在约书亚记第9章，所以呢，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就容许这个外族人生活在他们当中。那扫罗可能自己大发热心，觉得我们要把这种非法移民都赶出去，所以他就动手去杀这个基遍人。可是这个动作就是背了盟约，而且杀了无辜人的血。那无辜人的血在地底呼叫，上帝就用饥荒作为一个扩音器，大声提醒以色列国，你们出了问题，你们流了无辜人的血，你们犯了我最恨恶的背约的之罪。如果上帝不让饥荒发生，好不好？你情愿有饥荒还是没有饥荒？当然是没有饥荒，对吗？可是为什么上帝让饥荒发生呢？就是提醒你们出了问题，问题要被处理，公义要被伸张。如果没有饥荒，基遍人一辈子就要被残杀，对不对？所以饥荒当然不好，饥荒当然让所有人受苦，可是受苦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为什么受苦。如果我们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背约、我们的愚昧、我们血气的大发热心， 那么上帝就兴起困难的环境，让我们有反省的机会，对吗？而且还有更深的，当大卫明白到，哦，原来这个三年的饥荒这么严重，是因为400年前的一个约定，那你想大卫心里会有什么感觉？他一定会想，哇，上帝这么看重约定啊，对不对？那请问大卫的一生有没有经过约？他跟谁立约？跟约拿单立约，对不对？我要善待你，你也要善待我。所以经文特别写在第七节，他就善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为什么？不是因为米非波设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他是约拿单的儿子，因为大卫与约拿单立约。还有另外一个约，撒母耳记下第7章，神与大卫立约，对吧？这就是很有名的大卫之约，我要赐福你的家，我要建立你的王朝。大卫在处理这个表面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但是从这个不好的事情他学到一个很严肃也很深刻的功课，上帝是纪念约、保守约，也要成就约的神，对不对？所以他也会知道，如果他行在上帝心意中，上帝也会建立他的家室。所以上帝也透过这个饥荒，不仅处理无辜人死亡的事情，同时也借着提醒我们，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会以无有罪的为无罪，他纪念他的约直到万代。我们要过受难节，我们要过复活节。在受难跟复活，为什么会有受难？因为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吗？为什么有复活？因为他纪念他的约，他知道谁是他拣选投靠他的人。大卫在这件事上也学到非常深的功课。后面我们要很快，第四点，那为什么欺骗人这样要求呢？为什么不能说好啦，没事算了，再多死7个人也不能解决问题啊，我就宽宏大量一点，反正也不是大卫你的错，我们就赦免好了。欺骗人要求7个人被交出来，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欺骗人死的绝对不止7个人，对吗？7只是一个代表，不是单纯的报复，而是一个公义的原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不是报复，而是让这个世代的仇恨可以因着这个代表性的赎罪就停在那里。因为这是在一个盟约的架构底下去理解的，在古代以色列背了盟约要付上代价，这个是当时的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签订一个商业合约，如果你背了商业合约，你要付罚款，对不对？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是离谱的。那么在欺骗人跟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人会觉得这7个人被悬挂是离谱的，因为你流了他们的血，他们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公义，把它停在那里。而且背了盟约，犯了罪，本来就有流血的代价。这也跟我们讲到十字架的真理也是一样，为什么神不可以高天坐在宝座上说一声你们都被赦免了就好呢？为什么一定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实际流血呢？其实就是根据这个，罪一定有代价的，那个代价一定要被偿付，公义才能被伸张，复合才有可能。所以基督徒的饶恕都不是烂好人的饶恕，基督徒的饶恕都是根基于耶稣已经亲自为罪付上代价。所以欺骗人做的这个要求 是当时的人都可以接受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罪必须破坏盟约，必须要流血才能够补偿，这个是圣经可以接受的观念。最后我们来看，为什么收拾了骸骨，神才垂听众人的祷告。后半段这个利斯巴的角色就被凸显出来，对吗？利斯巴是谁？她是在大时代底下一个很无奈的女性，她做过扫罗的嫔妃，后来扫罗死后，有一个大将军掌权叫亚尼尔，亚尼尔侵犯了她，她虽然是前朝的嫔妃，可是被手下扫罗手下的将军侵犯，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记载。到她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也被杀。如果你是利斯巴，你心里多无奈呢？你丈夫不见了，你身子被别人侵犯了，你的儿子也这样子不明不白的做了替罪羔羊死了。对他而言，他能做什么？他能不能讨回公道？没有公道可以讨，他甚至比欺骗人更惨。欺骗人可以要求一个公义的伸张，但是他的儿子却被迫要白白牺牲。更惨的是什么？这个失手欺骗人是要求悬挂。悬挂什么意思？就是公开示众。为什么？告诉以色列人，请你们不要再背约了，背约需要被公开的教导，这样是不好的，下场是凄惨的，所以要把这个尸首不能安葬，要悬挂，对不对？所以利斯巴只敢搭棚，不敢把尸首取下来入土为安。你想他的心里有多酸楚？这个情况隔了持续了多久？大概有半年。因为经文特别给我们时间点，这个时刻他们被杀的时候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个大概在四月的时候，直到天下雨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春雨已经过了，所以很有可能是秋雨，秋雨大概在十月的时候，所以利斯巴这样做足足有半年，以至于他收的时候，他儿子已经变成骸骨了。你仔细看经文，那个肉都不见了，多么难过。那大卫听到了，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说，哎，不行啊，这个是欺骗人的要求啊，他们要求就是悬挂啊，我怎么可以让他把尸身收下来？万一欺骗人不爽，不为我们祝福了，饥荒又来了，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可是大卫看到一个这么近乎疯狂偏执的母亲，但是这个疯狂跟偏执的背后是那种心碎的爱。大卫就下令，不止把这七个人，也想到扫罗跟约拿丹，对不对？他们的尸首曾经也被非利士人这样悬挂，那我现在把这些人，不管他是谁，全部放在一起，以至于这个苦难的事件，所有人都是无辜的，大卫是无辜的，百姓是无辜的，这七个死的人是无辜的，欺骗人是无辜的，利斯巴是无辜的，所有无辜的人，让他画下一个稍微体面、稍微有怜悯心的结局，对吗？要不然大卫如果出于风险考量，他也可以完全不冒风险，那个骸骨就给我晒到欺骗人满意为止。当他这样做，虽然没有圣经的律法规定你要这样做，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就得到上帝的喜悦，对吗？经文特别写，此后耶和华上帝 垂听众民的祈求。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的巧合。如果悬挂七人是出于公义的要求，那收取七人的骸骨是出于慈爱的要求。不管哪一个动作，都是在反映神公义慈爱的性情。我时间超过了，抱歉，但是我们要结束。最后一章，一分钟我们就结束。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这段经文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不保证一定对，因为这个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这是我从这个经文里感受的。我也用这个东西作为最后的结论送给大家。这段经文想要表达三点。第一，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上帝并没有忘记他的约跟人的罪，但这不忘记也是恩典，好叫我们能够信实守约，好叫我们能够及时修正，为我们的罪做出修正悔改。第二，在面对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神喜欢大卫的求问，大卫的承担，大卫处理的事情有公义有慈爱的方法，这都再再显示了上帝本身的本性。因此神就再一次眷顾土地，恢复了关系，垂听祷告。最后，这是神对大卫身为一个领袖很大的肯定，而且也提醒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如果我们在面对复杂未知不确定，就像这个故事所描写的一样，我们不知道所有的技巧方法甚至是原则，但我们只要紧紧抓住神的本性。神是可靠的，所以我求告；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不隐藏，为罪付上代价；神是慈爱的，如果我要冒风险，我情愿冒一个爱的太多的风险，这就成为我的指导原则。其他我都不知道，但我只知道这些东西，但似乎知道这些就足够，你就不会离那个答案太远，终究这个事情得圆满的解决。今天我们生活在矽谷湾区也是一模一样，有太多变动，教会也面临许多挑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策略，我们需要的不是冗长的会议，而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屈膝祷告寻求神面的心。祷告出一个感动跟稍微的答案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肯不肯付上公义跟慈爱的代价，持守在上帝的应许本性当中。如果是这样，那么佳音教会就有盼望，佳音教会就会走在上帝的眷顾跟祝福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孩子，谢谢你，我们今天打开这个经文，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是完全明白的地方。主，但是孩子，求你祝福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仰望你。主，你带领我们面对生命中的风暴跟不确定性，在我们彷徨无助心里发昏的时候，主啊，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求告的时候，求你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告诉我们答案，使我们知道该如何行。这个过程仍然需要付出，仍然需要信心。求主帮助，求主加添，求主眷顾佳音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得人，得你自己的喜悦。我们谢谢你，你的灵，你的恩典在这里。主啊，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